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的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然后第五章，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中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贼一样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。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人是在夜间醉。我们既属乎白昼，就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。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。所以你们当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今天的圣经读毕，接下来是欧比牧师的正道。大家早上好啊，很高兴见到大家。上周年会的时候，很高兴看到你们当中很多人，我们也为我们当选的执事和委员们祷告。如果上周没有来，我也鼓励你们看一下录像。还有两周半就要到复活节了，希望你们可以邀请你的朋友参加我们复活节的聚会，无论是基督受难日还是复活星期日。我最近在网上看一些照片，它是1800年代的后期维多利亚时代的照片，他们是已经去世的人的照片，当然不仅仅是他们，还是他们的亲属和家人，从很难受，他们试图着让死去的亲人看起来就好像还活着，他们被支撑起来，摆出姿势，并用绳子举起他们的手臂。他们的眼睛是闭着的，所以家人就打开他们眼帘，好像他们醒着一样。在照片，通常还活着的人一般是坐着的，而死者他们要站在那儿。我其实并不是想要取笑他们，因为的确情感上很伤心，特别是那么的绝望，生命已经过去了，他们非常绝望，仍然试图的挽留。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能让死人看起来活着，更别说真正的活着了，那有什么希望吗？面对这个死亡，这个世界有什么答案呢？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，我在一家银行工作，有一位叫 Cliff 的老人，他是可爱的老人，他在银行工作了几十年，我想30到40年吧。他是一名医生，他负责工作环境中的健康。有一天早晨工作的时候，就地区负责人把我们召集在一起，发布了一个坏消息。他用严肃的声音对我们说，克利夫死了，他死于中风或者是心脏病。我们人人都喜欢的这个亲爱的温柔的人，他去世了。我还记得每个人回到他们办公室的时候，没有人说话，并不是他们不关心他们，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们仍然在震惊当中。接下来剩下的时间， 就只能在办公室里发呆，一切都变得很低沉，心情很沉重。你怎么看这样的新闻？有安慰吗？有希望吗？保罗对我们说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就会有希望，你就会有面对苦难死亡的时候就有极大的希望。我们现在来做个祷告。主耶稣啊，即使在黑暗和混乱当中我们能看到希望，主你借着帖撒罗尼迦让我们看见这个活下去的希望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这是我们关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倒数第二次的讲道。写给的是一个教会，当初周围都是反对派，他生于暴风雨中，可是教会却胜利的成长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会看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报道。在那一天他回来的时候，在主的日子，神会降临。这里有两个部分，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四章的结尾是关于什么的报道，告诉我们会发现会发生什么。接着是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，是关于何时的教导，什么时候它会发生。上半场说你要保持希望，而在下半场说要时刻做好准备。所以首先要充满希望，请看第十三节，论到地睡了的人，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帖撒罗尼迦人知道耶稣会再来，我们在第一章的第十节也看到了这一点，但是似乎他们当会是认为这个是会马上发生，就在拐角处。请记得几周前讲的第四章的内容，说保罗说帖撒罗尼迦人要多产要工作，这个信息也出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，好像有些人已经停止了工作，因为耶稣要再来，而且他随时会来，那工作意义是什么呢？也有点道理，如果一切都被颠覆，天翻地覆，谁会努力学习，努力工作？我就不如用光我自己所有的积蓄，为什么还浪费时间在工作上呢？在这里，第十三节中，又有问题，似乎来着同样的一个错误，那些是基督徒的人死了怎么办？问题是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会带着他的子民上天堂，很快就在转角处，当他发生的时候，你希望是其中的一员。那么死去的基督徒会发生什么？他们会不会错过？他们怎么办？这好像是一个抽奖活动，你需要人在那儿才能赢得奖品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个死去的基督徒好像就没有希望了，他们是不是错过了？所以你是不是像其他人一样的悲伤？保罗说，我不希望没有到之前，悲伤是没有错的。保罗在这儿并不是说悲伤是错误的，他不是这样说的。当我们失去某些人的时候，悲伤上耶稣去埋葬他的时候，他是什么反应？他哭了。在第十三节，保罗所说的基督徒在某种程度上感到的悲伤是有所不同的。非基督教的世界里没有答案，他们试图寻找意义或者遮盖它。比如说他们会说他们活在我们的心里，他们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，可是没有答案，这是没有希望的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说，死亡并不是结束，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是耶稣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说，有悲伤，的确是悲伤，有眼泪，但是也有不可思议的希望。福音的希望它根植于耶稣，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中。你看十四节，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， 那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希望不仅仅是一厢情愿，希望它会发生，它是有根据的事实。耶稣死了，他又从死里复活了，没有其他的事情再需要发生，代价已经付清，有确实的保障。当你想到你所爱的人死去，他们在耶稣里，当你想到你的孩子，你的家人会怎么样？死亡是如此的强大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耶稣他去过那里，他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，他做到了。我怎么知道死人会复活？因为耶稣做到了，上帝也会为我们行这样的事。这不是一个死后天上掉馅饼的事，希望它会发生，这是基于历史的事实。2000年前，当上帝之子耶稣降临的时候，它发生了，它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耶稣在16节提到了他的降临，有三个声音来标识他，一个大大呼叫的声音，一个天使长的声音，和上帝号角吹响。那么在基督里死去的人，他们复活了，他们真的复活，的确是复活了，最后还会有重聚。17节说，以后我们的存留还活着的人，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彼此，看到耶稣，永远与主同在。18节说，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来彼此劝慰。你忘了吗？想象一下你所认识的人，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已经死了，或者将来会死的人，也许是你的家人，你的孩子，你自己，所有在耶稣里死去的人，他们都活着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们会在那里，我们会彼此相见。17节的重聚有多神奇，你知道吗？没有隔绝，没有分离，和耶稣永远在一起。一个在耶稣里死去的弟兄或者姐妹，一个丈夫，一个妻子，就好像是去海外几年的朋友，当然很难过，但是你知道你会再看到他们。死亡不是终结。保罗说，我们不想让你无情，无知，不知情。你看到耶稣再来吗？这改变了一切，不是吗？死亡是什么？生活是什么？这些信息给了我们希望。第二点讲的是要准备，时刻准备。保罗在5章继续讲下去，主题相同的日子，耶稣的再来。这里耶稣的第二次降临不只是告诉我们如何面对死亡，他也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现代的生活。有三件事要记得，首先这是无法预料的。5章1节，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说，弟兄们，论到日期，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，就像夜间的小偷。你看小偷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他不给你打电话，不给你发微信，他来的时候可能是任何时候。同样，当耶稣来的时候是无法预料的，今天、明天、下周、明年、下个世纪，谁知道，无可避免，出人意料。这也是不可避免，无处可逃的事情。在3节说，人说当人平稳安妥的时候，毁灭会突然临到他们，如同孕妇的阵痛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每当我看到圣经中关于怀孕的时候，我都会有点紧张。可是关于怀孕，你要知道的事情就是你会怀孕9个月，你知道它一定会来，你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，但是你知道它一定会来，不可避免，你也无法临时改变主意，因为这无法逃脱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同样无法逃脱，意料之中，无可避免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这并不奇怪，至少应该就是这样。保罗在4节中再次提到贼的形象，贼在晚上来， 因为在白天人们是醒着的，他们会看到他。当其他人睡着的时候，我们并不在黑暗中。第四、第五节说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是白昼之子，我们是属于白天的。所以当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他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意外。所以请准备好。在第六节说，这就是这一切的意义。所以不要让我们像其他人一样，他们那些人睡着了，喝醉了，但是让我们保持清醒，不要睡着了，不要喝醉了。换句话说，不要被抓个措手不及，因为那是属于黑夜的人所做的事情。既然我们属于这一天，就让我们清醒一点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时刻准备好，主来的日子不会让我们措手不及，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准备好为耶稣而活。几年前，报纸上有一张照片，这是印度的一个建筑物，小学生正在那里考试，所有的成年人都爬在外墙上，至少有四层楼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原来是父母、朋友和家人在给他们的孩子传纸条。如果你在考试中，主考官在考试中离开房间，你也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回来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你如何确保自己不被抓住呢？你听他的脚步吗？时时抬头看一看，以确保他不会来？还是真正的做法是确保你做正确的事情？他什么时候回来并不重要，你不会被抓住是因为你在做正确的事情。所以在说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这些事情，信、望、爱，他们会有所作为，是活泼的。信带来的功夫，爱带来的劳苦，希望激发的忍耐，这就是我们向别人传讲耶稣的原因，因为这个主的日子。这就是我们教导圣经的原因，不是因为我们在星期周间的工作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，是因为主的日子。作为父亲，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，就是教我的孩子认识耶稣，给他们做榜样，这是因为主的日子。我希望他们和我一样站在那里遇到耶稣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教堂里服务、奉献或是祷告或是参加小组，因为我们属于那一天，我们要为耶稣而活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？他要我们知道我们为谁而活。第三个，主的日子来到。我在开始讲到的时候提到我的同事，那我太太在迪士尼也认识一个朋友，他名字叫 Tim， 他20多岁，从新西兰刚过来，他有一头鲜红的头发，他也曾经是我们的伴郎，在家住在 Glebe。 突然有一天他开始有强烈的头痛，于是他去看了医生，原来他有一个肿瘤在大脑里，这完全是晴天霹雳。你知道他还年轻，他在医院里面度过了接下来的几周为手术做准备，手术以后他还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慢慢恢复。可是手术当天他进去了以后打了麻药，因为他有过敏的反应，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做手术就死了。一个月的时间当中他还在办公室里工作，完全正常，可是也就在他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就这样离开了，就像我的同事一样。当然 Tim 是一个基督徒，中的结局完全不一样。几周以后又感恩节的崇拜，整个迪士尼的人都去了，那些不会去教会的人也去了，牧师站在那里证道，作为信息的一部分，他就说 Team 知道他要去哪里，那你呢？当他在医院的时候，人们去医院看望他，到一个阶段他甚至无法说话的时候，他就用一块写字的白板写道，荣耀归于耶稣。 Team 准备好了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和太太会再次见到他和所有信耶稣的人，无论是活人死人，我们都在空中遇见耶稣，并与他一起直到永远。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会兴奋吗？你是充满了希望了吗？你做好了准备吗？你是否愿意为耶稣而活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，谢谢你来鼓励我们，谢谢你的应许，谢谢你给帖撒罗尼迦人的应许，也是给我们的应许。我们祷告，让我们心里充满着兴奋、等待和期待。我们祷告，让我们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。让我们，如果我们睡着了、喝醉酒了，我们不清醒了，求主你让我们重新清醒，重新做好准备，让我们可以永远牢固地抓住那个应许、那个确据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门。